弟兄姐妹早安。那我想今天每一个人在读诗篇的时候都有自己的一个经历跟自己的一个体会。刚刚听到天恩在分享的时候讲到过去好像我是神是神。其实今天我正要讲的就是我与我神，我们跟神怎么样结合。今天我们看到，当你看到一个珠宝盒一个珠宝盒，那个价值是什么？那个价值当然不是因为哇这个盒很美啊，价值是在这个盒子里头装的是怎样的一个珠宝，怎样的一个钻石，那里头的东西就让它显出它真正的那个价值。那我们也同样的看到一个人的价值，其实不在乎我这一个人他外表有多亮丽光鲜，或者他有多有才干，他多有知识。其实一个人再有才干知识，其实你会发现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很短暂的东西，过眼云烟。就是说因为美容会过去，好像花会凋谢，草会枯干。所以就看到说今天当我们从神的话里头知道是神与人同在，神在我们的里面，主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就像保罗所形容的，好像有宝贝在瓦器里头，这个瓦器的价值就很不一样了。那我想这个是今天当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特别是大卫的人生经历了很多事情，当大卫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想很关键的一个事情就是神跟人怎么样子一个更好的结合。所以今天的诗篇很长，诗篇18篇有50节，我比较喜欢分享5节就好，50节就当然很长，但我们就不容易一节一节看，我们一段一段来看的时候，首先从18章的第一到第六节，这里我们看到说好像在形容神是我们全方位的力量，神是我的力量，而且不只是我某一方面的力量，而是全方位的力量。所以从第一节一开始，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所以这里一开始就是神是谁？神是我的力量，然后我爱这位神。第二节跟着形容的就是，我想很多时候在人面对困难的时候，这个经文很常成为我们的帮助，因为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哇，这里所说的每一样事情其实都是一个非常有力跟非常精彩的形容。那这个当然可以如果我们只看这一节的话，那这一节里头哇就有很多个点，值得我们很多的去思考。那我想关键在这里是说到我的力量其实不在乎我自己啊，好像我们说表面上看起来这个人因为很有学问，或者这个人很有才干，或者是他很有经济的能力，是某一个角度上来说是他是蛮有能力的。可是圣经里头也常给我们看到，好像当一个人或者当一个王他轻看神的子民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可以很容易的透过一条虫就可以要了他的命。就是说人的气息正如约伯记形容说，人只不过是一口气，人只不过是一口气而已。就是说当你这口气一呼出去的时候再吸不回来，所谓的断气就没了。然后这口气，或者说我们都会发现到人可以是在一种你意想不到的情况底下，无论是天灾人祸，或者是自己的身体的状况，都可以意想不到的情况底下好像就没了。所以意思说人真的不算什么，但是在我们里面的那个才是真正的力量。所以我的力量不在乎我自己，因为神才是我的力量。而且这个力量我们从这里看，你看是全方位的，就是你在所做的事，所面对的困难，所遇到的挫败，所面对的挑战，好像神就是全方位的。因此我们如果爱这位神，就明白神是爱我们，我们也爱这位神的话，那他就是要掌管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一生也可以交在他的手中。所以神是全方位的力量，所以首先我们看到是因此我要爱神，跟着因此我要求告神，因此我们求告神，从第三到第六节，所以我要求告赞美当赞美的耶和华。为什么会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你发现人是这样子的，人当什么时候你会求告？那就是当我遇到挫败了，我遇到困难了，仇敌出现了，我的路不知道怎么走了，人有困难的时候才会求告。所以这里说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耶和华是应当赞美的。那这个是神的，对神的一个大卫对神的一个理解，神是应当赞美的。然后我要求告这位神，因为这样他必从仇敌中这样我必从仇敌中被救出来。那这里第四节形容的，曾经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匪类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着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见我的声音，他在我在他面前呼求入了他的耳。所以这里求告、呼求、呼求、求告，你看到是当祸患、仇敌或者威胁临到，而且是危及生命啊！你发现什么时候我们的求告会迫切？就是当我们的困难够大，困难如果小小我们就 OK 了，这个我可以自己 handle， 我们可以自己处理很常是这样子。可是当困难很大的时候，其实那个呼求就会更大。那昨天收到以色列的一位朋友，那个Stephen 牧师发来的一个的讯息当中就出了一张他全家的照片他还穿着军服，就是他说出门九天了就是第九天以来第一次回家，哇，回到家门口孩子们冲着出来就是真的就拍了一张这样的照片。那当然这个我们就看到说是一个当人在面对战争、面对困难、面对考验的时候会求告。那今天我们就收到很多从这些所谓的弥赛亚信徒，他们就表达了一样事情，就发现说当在面对未知的一个挑战的时候，甚至有生命的威胁的时候，其实人就会发现到说原来我的力量很有限，当对方有一个炮弹过来的时候，我能不能够避得开，好像不是靠你的功夫够不够，你的那个躲避的速度够不够快，因为人你怎么躲避你还快不过子弹，所以你只能够求有超自然的神的保护免我于死亡。所以当下就会发现到说原来以色列有一大半这一些还不认识神或者说没有信仰的人，他们忽然之间有一种知道你是信主的，知道你是有信仰的，知道你是敬虔的，你要为我祷告你们要为我祷告。因为忽然之间很莫名其妙的这一些所谓的本来不信神没有神的，忽然之间觉得说他需要祷告，只是他自己不会祷告，他自己也不知道说他可以祷告，所以他要托那一些会祷告的人祷告。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这很惊讶咯，很奇妙哦。那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原来苦难越大你的祷告就会越迫切，所以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的现象。所以我昨天也看到一张照片在灵粮堂的那个群组当中发出来的，看到以色列的总理夫妇要差派他的儿子到前线去，这个是整个以色列的情景面对这样的一场征战。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二段，从第七到第十五节，这里就看到说神显出他无比的全能从诗篇里头大卫很会描述，去从心里头去诉说，去形容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从第七到第九节这里我们看到有两个段落，第一个就是七到九节可以说是一种 这里的形容是什么？地震与火山的一种爆发的形容嘛。因为这边就说到那时第七节，那时因他发怒，因神发怒嘛，地就摇撼颤抖，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火焚烧，连炭也烧着，他又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 OK， 这里的一个描述好像对大自然就是因为神的发怒嘛。神为什么会发怒？你可以想象，从前面大卫所形容的就是神是我的保障，然后我爱你。如果神是爱他的子民，他的子民也爱神，那这样子就形成一个很好的关系。你想象当中，我们做父母的啊，然后你疼爱你的儿女，你的儿女很爱你，那你的儿女很爱你，你也很爱你的儿女，然后你忽然间发现，哇，竟然有坏人出现来欺压你的儿女，所以当下这一刻，哇，欺压你在看啊，你还继续欺压，而且用的非常恐怖可怕的手段，哇，这时你受不了，你火了，你一拍掌下来，或者是你的手一拍，或者脚一顿的时候，哇，咚，整个大地震动，所以你会看，想象就是这样子，因为当大地一震动的时候，地的根基啊都摇撼，你可以想象嘛，今天如果这个讲台我大力一拍的时候，这个讲台会震动，但是毕竟我们只能够这样子，但是你想象这个地球，神的脚如果一顿一下的话，整个地球会摇撼一下，很多地方就山崩地裂了，就是这样子。然后一山崩地裂的时候，因为地底下有这些所谓的熔岩啊，或者是好像火山啊，哇，如果有一个裂缝，忽然间那个烟就 冒出来了，就冒烟，然后就那个火山喷发了，就有火了，那整个这些火山灰如果一飞上去的时候，整个天空忽然间变成黑暗，你感觉上是什么？今天我们看天，哇，天很高是因为我们一望无际，可是当如果有一个乌云笼罩，或者是这些火山灰的这些人在那边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天原来不是很高，天原来只有这样而已，因为你会感觉什么？整个天好像要塌下来，整个天就好像下垂，这是 这里的一个形容。神显出他无比的全能，原来整个大地，跟着我们来看十到十五节，这里更加就看到说，天降灾殃，谁能够抵挡呢？因为在这个地方说到形容神，他是坐在基路伯飞行，基路伯是那个神宝座前的那个四活物当中的，也是天使嘛，趁着风的翅膀飞快，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以水的黑暗天空的后云为他四维的行宫。 OK， 然后当中就说到有冰雹就是会降冰雹有打雷有闪电好像箭射出就是他这一发的时候好像鼻孔出气，海底都呈现出来。你看这个整个形容是整个大自然的现象，闪电打雷，然后这些暴风，这些的台风这些的狂风暴雨或者是雷暴，哇，你会看见这整个大自然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发现人是什么？人真的，如果你想象你处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大自然的风暴当中，那种的风，这里是形容，好像这个形容大卫好像是看到，仿佛在这一切的背后，就神在那里。神在那里做什么呢？因为当人冒犯他，或者说冒犯了神所爱的，然后他就在那里发火的时候，整个大自然就兴起了这样子的一个的灾难，就像刮起了风球或者是龙卷风或者是这些的什么暴风雷暴那你发现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人真的很无助人在大自然的底下真的会显得很无助。你哪怕你有豪车，你有权势，你有各样的财物，可 可是当面对大自然的灾难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很渺小，人很无助。就是我想起我小时候，我父亲常讲一句话，他讲一句话叫做欺山莫欺海。 OK， 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他形容水的可怕，你去到大海当中，你再有本事，你再有能力，你是游泳健将，可是当你在一个大海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斗不过它，就是你会很无助，就是在形容大自然的那种的威力是非常的可怕的。那这个地方要形容的是，如果神是要透过大自然显出他的管教，人真的就显得非常的脆弱，非常的无助。好，那我们跟着来看第三段的时候，16到42节这一大段，就是我是神喜悦而得意的人。你会看到这整个大自然是这样子，是要制服神的管教、公义、审判来对付仇敌的话，那我是神喜悦，那我就是会是一个得意的人。这里我们分成当然内容很多，我们分成三个大段落来看好了。16到19节就是讲到大能神救我脱离劲敌啊，无论敌人有多强有多大。但是神可以怎么救我们呢？就像这里所说的，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你看这个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神是可以这样来救赎的。我印象很深刻，以前听过一个我看过一个见证，因为是一本书里头美国的一个教会专门帮助那些流浪汉在纽约的那个黑人区一个 Brooklyn 布鲁克林啊的一个地方的一个也叫做会幕教会的。我听过他的那个整个见证，就是他们一直在帮助那些贫困啊、吸毒啊各方面，但是没有想到有一天这个牧师的女儿自己也陷入在这个黑暗当中，所以陷入在这种黑暗堕落啊、毒品啊等等，所以到一个地步他们真的很没有办法，就除了祷告也不能怎么，因为那个教会的特色就是祷告，就祷告，他们不住的祷告，祷告到有一天就忽然之间那一天早上一起来的时候，那个爸爸这个牧师就忽然间觉得说，哎，神听了我的祷告，神出手了。那他一正在刷牙的时候，忽然之间好像听到门被推开的那个声音，门没有锁，被推开，原来他女儿回来了，已经离家了很久，后来回来了。哎，忽然间看到女儿回来，他就很惊讶，为什么女儿就忽然间就回来了。后来他女儿就说，你们为我做了什么？原来对女儿就感觉到她在一个黑暗的深坑当中，她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办法，一直堕落一直堕落，好像往一个深坑一直掉一直掉，可是忽然之间有一只手这样伸下来把她拉上来。所以那个的感觉，我忽然间想到，哎，这幅情景的感觉就好像这里所形容的，她从高天伸手把我抓住，把我从大水中这样拉上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就神可以做这样的事。那当中就看到说，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我好像没有办法。今天我们所说的劲敌，当然如果你看回以色列的时候，你会看到不只是加沙，背后你发现有黎巴嫩，有叙利亚，甚至有伊朗，甚至还有更多可能跟着会出现的。那如果回到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是一个以色列预言当中会遇到的，当然我觉得不一定是这一次，但是就是说会遇到这许多的好像比他强盛的这些的劲敌。18节说，我遭遇灾难的日子他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神是我的依靠，这个很重要。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就把我，因他喜悦我。那我们看以色列是这样子，但是如果看我们个人的时候，我们的劲敌是什么？我们的劲敌可以是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劲敌可以是我们的面对的试探，我们所面对的周遭的各样的考验。但是我们倚靠神，同样的，神要救我们脱离。你发现人很大的一个敌人，有时候他不一定是外面，是我们里面，我的软弱，我的自我，我的那一种硬脾气或者死性不改，我就是不愿意。你看这个东西就成为我们的一个劲敌。 你发现神得胜的人是什么？得胜的人很常是，我愿意谦卑下来，我愿意放下。其实是人的心要愿意回应，因为唯独你愿意回应说，啊，主啊，我谦卑，我承认我的错误， 我不要再坚持我自己。其实你发现只有这样子的时候，你才是成为一个谦卑柔和得神喜悦的。所以当你得神喜悦，益处就是你的。可是如果你说没有，我就是这样子，你坚持的时候，其实很常这个敌人就是你自我的敌人，你老我的敌人，往往就成为了你的拦阻。所以神会以超自然的方式来救我们，但是我们要成为他喜悦的人。然后跟着二十到二十八节这一段，我们看到留心谨守诫命，做个完全人。 OK， 来第二点，第二个小点，我们看这里，二十节，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哦，你发现神怎么样子帮助我们呢？他帮助我们，当然他有主权，可是很常他是按着我们的，这里所说按着我的公义，因为我知道嘛，公义就是说不可偏袒。公义就是不可以弯曲，就是我要正直，我要公义。那当我愿意这样子正直公义的时候，其实神会按着我们的正直公义来报答我们啊！哇哦，这句话很特别哦，就是说好像我们做了什么，替神做了什么这样子，以至于神说哇，你做得好，我要报答你。你想象吗？这句话什么叫做我要报答你？原来当我们抓住神的属性，神我要做按照你的属性，神会报答，而且按照我们手中的清洁赏赐我。所以这个是你会看到从 这接下来这一大段的经文当中，都是类似的。二十一节，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一切典章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未曾丢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人真的都有很多的罪孽，我们的习性，我们的习惯，这个常常成为我们的一个罪恶。所以我们愿意这样子，然后二十四节跟着也继续说，所以耶和华，我按着我的公义，按着我眼前手中的清洁来偿还我。你看这重复，那下面就像我们先前在撒母耳记所读到的，就慈爱的人你慈爱待我，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怪癖的人你以弯曲待他。那这个是一个对应，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这是神的一个一个的公义。所以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我们想要得怎样的结果，其实我们要成为怎么样的人。所以今天当六一一再强调我们要做一个活出生命树的生命，就是说到男人回家，女人归正，所要表达的就是回到真理，回到神原本的心意的当中。然后我们看见二十九到四十二节，神是他，神的子民是强而有力的军队啊。所以你会发现到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对的时候，其实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当说到军队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作战，可是不一定是作战的。就好像当我想到我们的母堂 GA， 他 GA 是 Great Army， 就是大军。所以当说到大军的时候，如果你要做大军，当然你就是需要是一个肯顺服，肯听命，按照命令，这个将领做指挥的命令，那你才可以成为一个大军。所以是听命。所以同样今天当我们作为 GA 的分堂，我们的素质是肯听肯顺服的，那一定就是会成为强而有力的一个军队。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当中这里也很长，我们看其中就是从二十九节那边看，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至于神， 他的道是完全，耶和华的话是炼净，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 OK， 等等，这里你会发现它对应，一个是说好像你怎么样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就是然后就跟着说到是神的道是完全，耶和华的话是炼净，投靠他的，他便做他的盾牌。常常神的话跟现实都做一个对应。那今天如果我们看以色列，以色列如果忽略了神，忘记了神，他只做了前半步，就是冲入敌军呀。那今天昨天所发生的那个加沙的一个医院被炸这个事情很扑朔迷离了，因为现在都有各自的说辞，一个说是以色列炸的，一个说是这个加沙自己的炮弹走火，和走火就是说，因为如果每个弹不是准准的发出去的话，它掉下来的话，掉到医院死了500人，那这个真的是很难讲。就像我们有肢体在国外的在国外的时候，每一天可能你也跟着晨祷，跟着607，跟着教会的聚会，所以我就收到有人反映说，他们在其他国家收到的信息是，为什么以色列那么残忍？为什么以色列不放过这些平民百姓啊？我想这个有很多很多的误解，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我们都是根据媒体的报道。那媒体的报道，坦白说，真的只有一个客观的不是最客观的一个报道，因为你的思维是什么，你就会从什么角度来给大家看到。你看到现场的一个情景，或者你要把某一个很可怕很可悲的放出来，人家就看到。那我前两天听到一个我们所支持的教会的一个同工，他也是新加坡人，可是他是住在耶路撒冷的。在他的报道里头，他就提到说两天前是耶路撒冷稍微有一点平安，他们就出去要去买东西，可是在路上有遇到一个阿拉伯人，他在谈话当中他就问起他，问这个人，你对哈马斯有怎样的一个的想法。这个人的表达让他很惊讶，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哈马斯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非常有维护正义的一个好人他说可是你看他杀了这个杀了，他说这些都是假消息来的，这些哪里有这样的事情，我才不相信哈马斯是一个这样的人。他是你说什么这些好像抢夺啊、掳掠啊、杀害啊，甚至婴儿头都被砍掉啊，这些他说这个根本是天方夜谭，根本不可信的。所以你会发现消息一出来，可是你站在什么角度，你可以完全被说服，也可以完全不信，哪怕它是只是发生在同一个地区的一个事实，只要不是你亲眼见到的时候，你还是可以被误导的。所以我就看到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的情形。那神的子民所能够做的，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来看的时候，特别 OK， 好像时间很有限，我们特别看好那第34节，他教导我手能以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就是这里所在表达的是神教导他的百姓怎么去征战然后OK， 37节，我要追赶我的仇敌，并要追上他们，不将他们灭绝，我总不归回。哦，这是神的话。所以在远方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发现到为什么好像以色列很残忍，其实不是这是神的吩咐那神很残忍吗？其实不是其实神吩咐他的百姓，神把这块应许之地要赐给他们，其实这是神的计划跟安排。人在犯罪堕落黑暗当中，神要审判，其实这个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如果不是发生在眼前，也会发生在永世的将来。而且神对 那些不肯悔改的人的定局是火湖地狱。哇，你说神很残忍吗？我想我们需要明白一样事情，神爱世人到一个地步，为人的罪而死。当人定耶稣十字架，当人否定的时候，其实这不是神的残忍，神已经用了最大的爱，但是人选择不信，人选择抗拒，甚至选择抵挡，所以这是人拒绝救赎而要面对的一个后果。那当这个事情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历史里面神这样吩咐他的百姓的时候，其实是神正在做审判的工作。可是当神的百姓并没有这样做，以至于这个祸患一路留下来，就好像说今天如果有人讲以色列是不是抢夺别人的地方，这句话真的也很难回答。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会说他是抢夺？因为你所看的是在地图的版位，以色列如果还没有复国之前，这岂不是另外一个族群的人在那里吗？可是为什么联合国会认为说这个土地要划分给以色列？因为他追溯历史的时候，这个是以色列的国度，大卫的王朝，所罗门的王朝，整个以色列的国度本来就在那里啊。那如果你要追溯更早，更早有迦南七族，可是这七族是神把这个应许之地给他们的时候，要他们赶出这七族。那所以这七族的话，当年其实是很多国。那如果你再追溯后来的历史，当以色列被掳之后，后来的历史有过希腊帝国，有过罗马帝国，有过这些所谓的不同的朝代，当然也有所谓的回教的一个帝国的一个时期，但是最后是英国在统治，到后来交给以色列，然后在这个版图的过程当中，就是以色列安分的守住联合国给他的那个版图，可是周围的人来攻打，所以当来攻打的时候，你攻打我，我就要跟你打嘛。可是一打胜之后，你的地方就变成他们就得回了他的地方，得回原本属于以色列的地方。所以这个历史你要说从哪里看，是以色列抢夺吗？可以说是以色列拿回他原本神给他们的。所以这个你要看追溯到哪一段历史。好，那我想时间关系，我们很快跳到最后一段43到50节，就是神怎么样拯救他的百姓，而让他的百姓可以在列国中为首，好像以色列众人怎么去看到他，而以色列的神怎么样显出他的作为，然后这个我们看到是一个最终恩典的福音，也从以色列出来，所以恩典的福音要扩展到列邦。所以在这一段里头说到46节，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49节，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那就会看到说这个救恩透过以色列，透过神在以色列当中的作为，最终是让世人看到我们今天就是属于外邦人，我们今天是属于蒙恩的外邦人。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会为以色列祷告，为什么我们今天跟以色列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因为明白到救恩出于以色列，我们是因为以色列而蒙了这个救恩，再加上我们今天跟以色列按照保罗的书信所说，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新人，以色列是长兄，而我们是后来进到基督里，因为基督而进到跟以色列成为一个新人。所以总的来说，我想这是神的一个计划跟神的一个命定。神的计划是让人认识他，依靠他，我们因为跟随他，我们因为经历他，但是这样的一个应许，人要做的回应是我要怎么样子认定神，因为这是神给我的一个命定。我们只有跟神保持在一个对的合一的关系里头，所以包括我们今天为以色列祷告的时候，当然有远方的肢体表达，因为你的理解，如果你收到的新闻或者消息只是 一个另外只是一个层面的，所以你会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就是说我们如果祷告以色列得胜，以色列得胜的话，那意味着说仇敌不是死得更惨，但是要明白今天神的公义显明出来的时候，当敌人作恶要制服恶人，可是恶人如果躲在所谓的平民的背后，那这真的就是一个很为难的，那我为了要保护平民，所以我就不能够去对付这个恶人，但我不对付这个恶人的话，这个恶人就会继续的来攻击我的百姓，所以我要保护我的百姓，那怎么办呢？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不是一个国家的决策而已，那当这个国家要征召所谓的后备军人啊来作战的时候，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报道，前所未有的，就是他们所招回来的兵，我们说如果100%被招回来，哇，那个叫做不得了。可是原来事实不是100%，是150%。你会发现很惊讶，连那些已经在国外移民在国外的以色列人都回来，所以是150%的这种后备军人加入这整个队伍，所以你会发现到这个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你可以想象，如果是在新加坡面对这样的事情，能够闪的人都会闪，能够在国外的就不会回来。可是你会发现为什么，而且这一场的战役是真的，他们一配派出去的时候啊，他们就要做好心理准备，能够回来的机会不是100%的，所以是在这么危险的情况底下，可是大家都能够这样子，你会发现这个背后有一个超越人能够理解的。所以回到圣经，我们读诗篇，读到这个战士，我们也看到其实是对神的一个依靠，我们真的是看到有神，而且要信靠神，求神帮助我们。好，我想跟大家分享到这里。